帖撒罗尼迦四章一至18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珍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人的一样。我若信基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的，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样话彼此劝慰。阿门。
感谢荀姊妹为我们读经。好，我们今天来学习《帖撒罗尼迦书》第四章。第四章呢，分为两大片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从第一节到12节，保罗讲的是圣洁的生活与相爱的伦理。第二个主题呢，就是基督再来跟死人复活的盼望。那我们下面先来看第一大主题。第一大主题呢，还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讲信的这个圣洁。因为当时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啊，深受这个希腊各种的，就是性自由放纵主义的影响。那保罗呢，就提醒信徒，蒙召的目标呢，就是成为圣洁。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不要受那个世界上的各种性解放的风潮所影响。我们在基督里面应该与世界分别为圣。那保罗提醒呢，主要表现在远离淫乱啊。这个淫乱在这里用的希腊字叫 pornea，然后就是我们今天看的那个黄色录像，pornography 就是这个词。然后这个要提醒这个信徒要控制自己的身体。那么当时呢，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教导呢是预防性的，就是不是像哥林多教会那样已经发生了有人娶继母这种乱伦的事件，保罗严厉的斥责。在保罗这里呢是提醒他们远离淫乱，控制身体。然后呢，不要以私欲放纵不欺负弟兄。不欺负弟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说在这个神里面，神所祝福的性生活就是婚姻里面的性生活，在婚姻以外你包括跟弟兄的这个配偶进行不道德的性生活，这个都是神所厌恶和咒诅的。然后呢，神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污秽，而是圣洁。这个所以说保罗说远避淫行，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有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旧约里面的约瑟他从这个波提法的家中，因为祖母要与他行淫乱，他就逃走了。这个虽然 你看到的是一个桃子，但是在我看到是一个属灵的勇士。他知道是男人，他可能胜不过这个属灵征战，所以他选择的就是桃啊。这个桃子不是一个被动的，而是他知道他是主里面的人，所以他选择远离淫行。然后呢，这一部分就是1到8节的部分，就是说神告诉我们，就神借保罗的口告诉我们，我们的圣洁不是可选项，不是 optional 的，而是神对每个信徒的旨意。我们如果这个拒绝这个诫命，不是拒绝人，不是拒绝保罗，而是拒绝赐圣灵给我们的神。下面来看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9到10节呢，讲到这个弟兄相爱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在相爱上，在前面已经讲了，有美好的榜样啊，保罗就鼓励他们更加的努力，这个爱心不是静止的，而是要持续增长的。这个在当时呢，有一种说法就是啊，主要再来了。啊，那么这个教会里面就有一种风潮，就是啊，既然主要再来了，那我们就不必相爱了，啊，就是我们就不必做工了。那么就是这个，你等于是你不做工，就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身上，让别人来担你的担子，那个就跟保罗说的这个弟兄相爱这个爱心啊的初衷违背了。所以说，我们说弟兄相爱，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自己的担子我们要自己担，特别难担的担子大家一起担，这个才是弟兄相爱的具体的表现。然后呢，每个弟兄姊妹呢，我们要安静度日，做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连保罗，我们说他完全是可以当一个全职传道的，但是他自己也支帐篷，支帐篷，自己来养活自己。所以说，每个人要尽自己的本分，目的呢，就是在外人面前有合宜的见证啊，我们能够自给自足，我们不靠别人的供给。啊，刚才讲的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第二大部分就是再来的盼望和死人的复活。啊，当时因为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信徒很担忧，已经死去的弟兄姊妹会不会错过基督再来的荣耀？因为他们已经死了嘛，他们的身体已经腐烂了，那怎么来这个跟主的荣耀相会呢？保罗的回答就是说，啊，我们不要跟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因为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肉体在地上是腐朽了，但是我们的灵魂到天上，在乐园里跟耶稣基督在一起。那么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就带着我们这个灵魂一起下来，并且赐给我们啊新生的那个灵体。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这个灵体是好的无比的灵体。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灵体一起复活，然后呢，活着的人，地上还活着人啊，和这个复活的人一同被提升到天上啊，这个就是说，主再来的这个顺序。然后一句话啊，这个总结就是说。这一章的总结就是：神呼召我们在地上活得圣洁，同时呢，怀抱着再来的盼望。这两者呢，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盼望激励圣洁，圣洁彰显盼望。然后下面有一点点的对这一章的应用的思考啊，第一条就是。活得过圣洁的生活，是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的战场，不是一个理想状态。我们在性道德啊、网络文化啊、情感关系当中，基督徒蒙召活出不同的价值观，这个需要我们有一种边界感啊，就是不和那些污秽的人一起，也需要圣灵的帮助，而仅仅不是说来凭自己的意志力。然后呢，爱心是需要主动来培养的。保罗不说继续相爱，而是说要更加的努力。爱是需要操练延展的，对家人、难相处的弟兄，甚至是陌生人都需要不断的操练。然后劳动和见证有关。保罗这里说的亲手做工，不只是谋生，也是对外人美好的见证。如果我们在一个教会里懒散，依赖他人干活，会影响损害福音的信誉。这个。复活呢？盼望我们，盼望改变我们面对死亡的方式啊！我们当基督徒去世的时候，我们亲人的悲伤是真实的，但我们不绝望。我们去参加葬礼的时候，或者是站在濒死的这个病人的病床旁边，要送走这个所爱之人的事情之时的时候，这个13到18节给我们一个不同的框架，不是永别，而是他们先走，我们怀着盼望，我们将来能够再见到我们的信主的亲人。 啊，最后一个就是盼望是团契的资源啊。18节说彼此劝慰，所以说我们说基督再来啊，不是说你一个人的个人的信仰，而是共同相互扶持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个盼望带入彼此的生命当中啊。最后呢，有2道这个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目前的生活环境当中，无论是工作、娱乐还是人际关系当中，有哪一个具体的领域你感到？神在呼召你要变得更加的圣洁啊！你愿意采取哪一个实际的行动来回应这个呼召？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对死后复活、与主同在这个盼望，内心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它对你现在每一天的生活有没有实际的影响？好，下面呢，我们将时间交给吴长老。
好，谢谢陈姐，很仔细又丰富的准备跟分享啊。那这边我们很清楚知道，最后那一段3到18节讲到，主有一天会再来，然后那些在主里面已经离世，就是睡着的弟兄姐妹会先复活。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还在地上的话，会跟着被提。因为这是一个神的命定的应许啊。那前一段呢，刚刚陈姐讲了啊，要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特别是第4节说，个人要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神就是最不喜欢人有一种对 sex 方面有不正常的关系啊。特别记得在那个提撒罗尼加前书第6章那边啊，保罗就讲了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这是得罪自己的身子。那我们的身子呢，是圣灵的殿要保护这个身子来荣耀神。好吧，我们就分成小组。然后在小组里面讨论刚刚陈姐讲的那2个问题，然后再回来大谈。好，我们都回来了。刚刚小组里面讨论最后那一段，从13到18节，非常的兴奋哦，因为有一天主要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被提啊。然后，按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后面那段讲的，当那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怎么样改变啊？要相信我们已死的肉身会复活，跟在天上的灵魂回来，combine 变成一个 spiritual body。变成一个灵体，然后跟主复活的灵体类似啊，在腓立比书第3章21节讲到，这是我们一个永恒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老死或者病死离开世界了，不要担忧，要喜乐，因为什么？以后还会见面。好吧，我们把时间今天交给第4组开始。
那我来分享一下吧。我们也讨论到了，就是关于，我们到时候复活的话，我们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哈，会不会再认得彼此？然后我们的形体会不会改变之类的？哈，那我们也其实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在腓立比书3章21节啊，或者说哥林多前书15章里面啊。都有确实的，就是提到，就是说关于复活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体。好，我们因为天上的这个形体是与地上的那个形体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physical 的这样的一个 body。好，然后这样才能配得起。配得上天上的这样的荣光，好，然后呢，我们也讨论到说，那到时候会不会大家再认得哈？会不会就是，比如说妻子还认得丈夫，或者说子女还认得爸妈哈？那这个的话，可能不是太清楚了，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哈，我觉得我们好像还是会再认得的哈。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哈。然后就像拉萨路那个和那个财主一样， 当那个财主进了地狱之后，他还是会认得在那个天上的那个拉萨路哈。所以虽然我们形体改变，但是我们对彼此应该还是会认识，只是我们是绝对没有那个关系，比如说夫妻的关系啊、子女子父母的关系啊，这些关系都没有。但我们在主里面都是成为就是信。就是神的儿女，都只是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哈，然后我们也分享到，就是说铁萨罗尼迦前书这个，我们今天学的这个第4章这个部分，其实主要讲到那个3个主题，哈，一个就是说成为圣洁，一个就是彼此相爱，还有一个就是提到就是要警醒等候主，哈。那这个的话，也就是保罗对他们的劝勉哈，然后就是说，那个在这个帖撒罗尼迦，我们知道在每一章的最后啊，他都有提到，就是说对主再来的盼望啊，那为什么要反复的强调？因为有可能当时他们的教会的信徒啊，就是对，好像对这个方面比较的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保罗在这本书信里面就是反复的教导他们，我们要有那样的一个盼望，哈，就像第17节里面特别提到的，那我们其实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就像陈姐姊妹提到的这个第二关于第二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盼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眼光就不会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而且，当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太计较这个地上的那些得失啊。我们会以一个更宽恕的一个心态，活在这个世界上。好。
好，谢谢小平第4组的分享啊，这边特别提到第一段从1到8节，他讲到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远避淫行，是神借着保罗给出来的一个命令，一个 command。所以刚刚我们在第4组有人就问说，到底第8节什么意思？所以那个气绝的，就是英文是用 reject，那些拒绝那要我们成为圣洁、从神来的命令的那些人，其实是拒绝神的命令。这样解释比较清楚。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一组。
这个保罗啊，他呼召我们，就是说，不仅是说身体上的圣洁，就是性道德领域方面圣洁，而且也是生活上的圣洁，就是说，我们不随从这个外邦人啊，放纵各样的这个私欲，也延伸到我们整体的这个行为啊，都是要生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方式，包括安静做工，彼此相爱，不缺乏等等。那就是说，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我们这里就想到的，实际上是也是一个属灵征战。圣洁不圣洁，实际上是一个属灵征战。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属灵征战？比如说，在家里管好你的手机，不乱看啊；在独处的时候，管好你的眼睛，不看不该看的地方，是吧？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对的选择。如果一个人他容易发脾气的话，那你的属灵征战就是在你生气之前，你离开现场，冷静10分钟，不是在气头上祷告，主啊，你帮我忍耐，帮我忍耐，然后继续吵架，是吧？如果你是一个容易八卦的人，应该我们这里没有啊，就说那属灵征战就是当有人说别人坏话的时候，你找个借口离开，不是边听边祷告，主啊，让我不论断，然后继续听那个八卦，听得津津有味。如果你是一个容易嫉妒的人，那属灵征战就是，不要就是刷这个那个容易让你嫉妒的那个人，或者是容易让你争吵的那个人的社交媒体啊、X 啊、Twitter 啊这些啊，不要边看边祷告，主啊，你让我知足，主啊，你让我不要发脾气，然后继续刷呀刷呀刷，然后再发一堆评论啊，这个就是真正的属灵征战啊，90%是预防，不是治疗。啊，就是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祷告的？说主导文里面我们都知道哈，说，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不是帮助我们战胜试探，是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所以说，最好的属灵征战就是根本不要遇见那个属灵的试探啊，最好的得胜就是根本不要进入那个战场，那个战场不是你 这样的战场，那个简直是你的屠宰场。就说，所以我们知道魔鬼最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一个安静的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安静做人啊，就是他怕一个安静的、持续的、每天都活在神面前的人，一个不给他机会的人。魔鬼最应付不了的是什么？是一个每天每时每刻都活在这个顺服神当中的人。这个是一个把耶稣基督的信仰活成生活方式的人。魔鬼看见这人就跑了，跑了你就属灵征战你就打赢了，你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了。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我原来我上一篇的笔记我就说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害怕死的人，但是自从得救了以后，真正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常常的想到。我随时随刻都可以跟神在一起啊！我信主的以后，我天天你看，天天神跟我们在一起。然后呢，我们被提到天上去了以后啊，这个我们在乐园里，我们依然跟神在一起。所以说，我们永远不会有孤单、害怕、有黑暗的一天啊！我们身边总有神。所以每一次想到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很温暖。再加上，如果我们有信主的家人啊，也许他们去世的时候你会悲伤的，这个是人之常情。也许会分离几十年的啊，但是你想一想到在天上你还能跟他重逢啊，真是也是一个又温暖又喜乐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唯一要担心的就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赶快给他传福音。
好，谢谢陈姐。他刚刚提到在神面前安静哦。我们教会每半年有一次，就是整个礼拜六有3小时早上在一起，就是学习安静，学习祷告。他给大家1小时的时间，一个人找一个最喜欢的地方，独自安静1小时。在那边沉思，哇，就每一个人都很喜欢这种时间，你知道？真的，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安静，能够跟神独处的时候，哇，那时光真的美啊！你们试试看，应该不错啊。好，把时间交给第二组。
好，我们主要分享到第一个问题，就很我们姐妹们都有一些共鸣哈，就是现在像 Facebook，像这个 Red Notes，就是尤其是这个 Red Notes 哈，国内的小红书，那很多的短视频，所以时不时的都会有一些，不管是做菜的啦，或者是。各种旅行的啦，小视频啊，然后就会跳出来。所以，当没事情做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用这些来就是占据我们的一些时间哈。所以，然后就是或者一点进去呢，然后就不可收拾了哈。然后，所以师母就分享到一句经文哈，就是。马太福音6章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就像陈洁姊妹说的，我们的心要全然的要被神的话来充满，所以我们就不会被这些世界上的这些所谓的美好的事情所占据哈。然后关于第二个问题，死后复活，与主永远同在，哈，这是我们基督徒就是信的盼望啊，也是我们信的核心。然后啊，我们小组有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教会时常分享到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身边所认识的人，他从来都没有听过福音，那他是不是不能进天堂？请大家来回答一下，这是我们小组小婷啊，然后他的问题非常好。
这个问题非常好在罗马书的第二章12到16节里面解释了其实基本上，神造人的时候，在亚当鼻孔吹了一口气，就把良心给了人，所以每一个人有一个良心，这个良心让我们知道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成为。我们里面的一个标准那这个是神将来有一天会审判的。所以，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认识神的话，将来神是按照他的良心的反应来做一个审判，按照保罗的讲法。OK，我们时间交给雷青。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我们今天对这个圣节分享了很多哈，三个大的方面哈。第一个呢，就是实用哈。我们目前网络很发达，很可能在网络面前，不在人面前，我们没有界限，以至于经常就会跌倒哈。所以呢，我们传道对我们有提醒哈，如果有挣扎，而且不要在挣扎之前不要进入试探，有三个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劝我们基督徒找一个 mentor，就是说导师哈，或者是导伴，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分享得着和纠正我们所得着的偏差哈。所以呢，尤其是在软弱的上面，我比如我很容易在这个圣洁的生活上跌跤，那就要祷告哈和祷办，找一个非常可信的信徒的祷办哈。第二个呢，就是男女一定要划清界限哈，争取不要在一个屋子里关闭的一个屋子里一男一女，除非是夫妻哈和家里面的这个兄弟姐妹哈，就是说不要男女共处一室。不要以为我们能经得住考验哈，还有呢，我们探访的时候不要女的去探访男的，男的去探访女的哈，一定要找个伴，一块儿去探访。我们门徒训练导师都是女培养女，男培养男啊。我当时听说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啊，我就说，哎呀，这么严格，后来才发现人是很软弱的，经不起试探试验的哈。所以即使门徒训练也是女对女，男对男啊，非常感恩。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单独面对计算机的时候一定要警醒，不然的话，就像约瑟被关在了一个屋子和他的祖母他的那个引诱他的那个人一样的哈，所以我们也在思考，中国现在是相比美国来说还要更开放。虽然中国在大陆的人也许有些没有比较没有鉴别，以为美国很开放哈，美国人广地稀人稀地广哈，实际上接触的机会，人和人接触机会没有在大陆接触机会这么密切，所以呢，如果不警醒，这种更开放的情况下，很可能会陷入试探哈。为什么这么多海归的人，不是90%的人那个回去的男人陷入了这个就是诱惑的叫网络哈，实际上是100%哈，所以不要相信自己，不要相信人，一定要靠主，才能够得胜哈。第二个呢，也是在圣洁的方面，就是思考纯洁姐妹第一个问题，就是贴近生活方面，我们有哪些要神呼召我们变得更圣洁？那我们在工作上哈，如果我们过去工作是敷衍了事，甚至造虚假数据哈，创造假业绩这些东西，那我们就要改正。好，我们要诚实无伪、行事端正的去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而且个人要挑个人的担子哈。我们通过劳动工作见证神的荣美哈。那第二个呢，如果在娱乐方面呢，比如像不要轻忽啊，像打麻将啊、抽烟啊、去赌场哈，如果有这些习惯的话，我们就要改正哈，不要以为现在美国到处都是赌场，他们定为娱乐哈，游戏好像和赌没有关系哈，实际上都是不好的行为哈，我们要减少，能停止最好停止。然后第三个，在人际关系上，如果我们过去是爱嚼是非的，搬弄是非，说长道短，论断人的，那我们也要停止哈。我们要语言谦和，凭爱心说诚实话，说造就他人的话，成为他人的祝福，而不是成为他人的绊脚石哈。那第四个呢，是在思想上一定要设立界限哈。我们界限是该做的，神让我们做的去做，神说过不要去的，不要以为我们比神还要厉害，我们还要去面对试探哈，所以一定要顺服神，所以依靠神的话语哈，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但是我们得救之后一定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要活出荣美的行为，我们要进入成圣的道路，要按照神所要求我们的圣洁的生活去过，不要再停在起始点上，甚至还是以为神是赦罪的神，我们继续犯罪，不可轻忽神的救恩，更不要停留在原处，
生命不成长哈。那第三个思考呢？这个圣洁，实际上我们就和第二个问题是连在一起思考。沃弟兄有非常好的分享，就说，因为有对永生、对复活的盼望。我们愿意尊主为大，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愿意活出圣洁的生命哈。所以这个复活的生命给我们盼望，没有复活，我们不如外邦人的生活哈。就是说还不如吃吃喝喝死了算了哈。那因为我们有永不衰残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神赐在我们。赐给我们在地上的圣殿，哈，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殿，我们不能糟蹋它，更不能去侮辱，这种玷污它，哈，在不圣洁的生活，不仅玷污了别人，也玷污了自己，这个是一定要警醒的，哈。我们目前的生活是暂时的，是寄居的，名声财产都是没有意义的。一旦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能抓住的是什么？我们只能抓住永生，而永生是谁赐的？只有神。好，所以我们要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神要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经常说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今天就讲出来了哈。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圣洁。那在圣洁的追求中，我们走成圣的道路，紧紧抓住神。
好，谢谢第三组的分享啊。那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有弟兄姐妹对读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书的感想啊。希望你们踊跃的发言，跟我联络。那我们今天请陈杰姐妹讲她自己的心得。
这个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什么是真正的温柔？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2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保罗为自己所蒙的呼召付上被囚的代价，他以此提醒每个基督徒也要付上代价，让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蒙召的恩相称，结出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的圣灵的果子。在这么多的圣灵的果子里面，最能颠覆我以往认知的是温柔。圣经当中的温柔，并非指软弱、被动或单纯的温和，而是一种受控的力量，谦卑顺服上帝，温和待人的美德。它是圣灵的果子之一，适用于所有人，不分男女，源于对上帝的敬畏和爱。对上帝顺服谦卑，就像神的仆人摩西一样。摩西是带领百万以色列人出埃及，行神迹，对抗法老，却在姐姐米利暗和哥哥亚伦公开批评他娶古时女子的时候，一句话都不为自己辩护，默默地承受。结果上帝亲自出面为他辩护，使米利暗得了大麻风。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如何来对待兄弟姐妹呢？温和地纠正，像加拉太书6章1节说，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不争吵。提摩太后书2章24节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回答柔和。”箴言15章1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应如何与其他人相处呢？以弗所书4章2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提多书3章2节说：“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彼得前书3章15节说：“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上帝的温柔在诗篇18篇35节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他说：“你的温和使我为大。”意思就是上帝以温柔的大能扶持人。温和不是消极退让，而是积极的力量。耶稣有无限的权柄，他能召天君审判世界，却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而不是骑着战马。在十字架上，耶稣为定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也曾洁净圣殿，掀翻桌子，用鞭子赶人，但那是受控的义怒。这义怒是为神的居所，不是为他个人。所以说，温柔等于敢怒而不乱发，敢爱却不软弱。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温柔，常常用柔情忍让来化解丈夫公婆的怒气。避免正面冲突，或本着儒家和为贵的策略，例如皇帝或君子对敌人采取怀柔政策，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种人往往为了保全家族社会的稳定，被动的忍气吞声，或不得不采取世俗的策略，缺少为神旨意而忍的属灵维度。 圣经的温柔是主动的属灵武器，这件武器能使敌人归正。例如，彼得前书3章1到4节，让妻子以温柔安静的心赢得不幸的丈夫，源于圣灵的果子。而传统的温柔更像是取得和谐的工具，被视为软弱、好欺负，甚至是女性的专属。总之，圣经的温柔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温柔完全不同，是有更高层次的属灵品格。它不是软弱，而是和训练有素的良马一样，强有力却克制受控。我们基督徒都应该明白并强调这一点：我们不是软弱，而是我们的力量在基督里被神的大爱阿嘎皮管住。2018年，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王怡牧师被捕判刑后，教会持续受压，面对监控、限制出行，教会仍坚持小组线上崇拜，讲道不以逼迫为中心，而是用圣经的经文引导会众理解所处的环境。有会友分享，我们因为信仰被捕，但我们仍盼望为基督做见证，甚至向警察与官员做见证。王怡牧师在狱中强调，以和平、忍耐、温柔来对待，喜乐地承受代价，用非暴力行动见证十字架的爱。他们在逼迫中不让已发生的事件成为讲道的核心，而是用圣经的经文安慰会众，显出受控的力量。中国家庭教会的温柔不是被动忍让，而是主动的属灵武器，在酷刑、重判、家庭分离中选择喜乐、饶恕、见证福音。他们在监狱书信当中常常提到含泪的温柔、天上飞来的平安。正如诗篇18篇35节提到的："你的温和使我为大。"神用温柔扶持他们在逼迫当中得胜、安息，唤醒社会良知。逼迫虽然升级，但教会未被击垮，反而在温柔中成长。马太福音5章5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忍耐，而是靠神得胜、安息、作王；不是靠自己争，而是神为我们伸冤，赐我们胜利。得胜不是压制自己的脾气，而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让基督的温柔成为我们的温柔。一句话，我们越谦卑顺服基督，越让他的温柔掌权，就越能在罪、试探、冲突中得胜有余。因为强大的得胜就是以柔克刚，靠着神抵挡那刚硬悖逆的世界。愿我们天天学耶稣，像耶稣，刚强却温柔，得胜却怜悯。感谢神。
好，谢谢陈姐的分享啊。他引这么多经节，我一直记得《箴言》15章第1节：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就触动怒气。啊，回答柔和真是一个很智慧的方法。好，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今天把这个礼拜要背的经文来念个2次，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到18节。帖撒罗尼
帖撒
迦
罗尼
前
迦前书五
书
章十
常
六至十八
十
节，
八节，
要常常
常
住
喜
着
乐，
住
着
祷
告，
告
是见
神
在，为这
是
神
神
向
在
基督
耶
稣
里
向
你
们
显
显
明
的
舍
撒罗尼迦
你
前
们
书
五章
十
前书
六
五
到十
章
八
十六至十八节。
六到
哦，我们天上的父，那都感谢你，你今天再通过第4章的信息教导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分别为圣。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要有心追求你。在你无限的恩典之中，我就请求你把你的力量加给我们，让我们好在圣灵中活着，也在圣灵的旨意那边行。主啊，求你祝福这个平台，祷告奉主名求，Amen。